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每一年呢，有一个旅行杂志公布的年度最佳旅行目的地总是让人非常的心动，那么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国家智利就被评为了2018年的最佳旅行城市，最佳旅行国家 Top One。那么这个又高又瘦的智利，这个南美的小众国家，到底是有什么魅力，排在了这个 Best in Travel 公布的2018十大旅行国家的榜首呢？智利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你既可以去白内国家公园，这个此生必去的国家公园之一，也可以去蓬塔阿莱纳斯，在南极的边缘看世界的尽头。当然它还有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体验，那就是滑雪。于是今天我们的嘉宾玉婷来了，她带着她的智利滑雪的故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掌声欢迎玉婷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玉婷，我是住在西雅图的结构工程师，在这个被tech 被那个马龙包围的城市，我是我所有认识的朋友当中唯一一个做结构的工程师，平时喜欢和我的马龙朋友们一起出去滑雪啊、爬山啊，然后攀岩啊什么的。
所以刚才玉婷提到的自己喜欢的这些活动，爬山、滑雪、攀岩，其实都是属于户外这个类别的。所以本人是非常狂热的户外爱好者。
狂热的话是要看对谁而言了。对我自己来说还好吧，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我是狂热分子之一吧。但是在我的狂热朋友眼里我还算 OK 的啦，
属于正常水平对吧？
对。
但其实对于大众来说，这个玉婷跟她的朋友们已经是这个户外圈里面的佼佼者了。那么很好奇，就是一般人好像不太会想到去智利滑雪，你们是怎么萌发这个智利滑雪之旅呢？
这个去智利滑雪的 trip 只要是我的一个朋友发起的。我之前也是不知道去夏天的时候可以去智利滑雪。
因为你们非常非常喜爱滑雪，想一年四季滑雪，所以即使夏天也不能放过，对吧？
对，今年呢，就是今年我滑雪滑的比较多，不仅在雪场滑的比较多，在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活动，就叫登山滑雪。登山滑雪就是自己有一种特制的雪板，你可以提起你的雪鞋，然后就可以穿着雪板滑，爬上雪坡，然后再滑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雪场滑雪更有趣，然后美景更多的一个活动。然后它就结合了我两个特别喜欢的运动，一个是爬山，一个是滑雪。因为爬山的时候我喜欢往上爬，但是特别讨厌往下走。然后登山滑雪的话，你就可以滑下来，你就可以体验到户外的那种野雪，那个粉雪的乐趣。因为雪场那个雪坡被很多人滑过了之后，就其实就没那么的滑起来就没有那么的爽了。但是你去户外的话，只要它雪不是特别特别的糟，那个雪滑起来都比雪场要爽很多。
因为滑的人比较少，对吧？
对，那个雪都是就是 untouched 过，就没有被滑过的。
但这样危险系数是不是也会略微增高一些？
对，因为首先第一个是没有人巡逻嘛，在雪场是有人巡逻的。然后如果你遇到了受伤啦、脚崴啦什么的，你在雪场有时候你也会看到有巡逻的人用担架把你给抬下去了嘛。但是如果是户外的话，受伤了就只能靠你还有你的朋友了。所以你就一般我们都是只跟特别靠谱，然后
相互比较了解，
对，
知道对方水平的一起去，对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雪场是有做那个雪崩控制的，然后他会把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啊标出来，或者是 有雪崩的话，它会先清除这个雪崩的潜在危险，降低雪崩危险，然后你就可以去滑。但是野外的话，这些都是没有人去做的，所以你就要自己
比较有经验，
对，去看雪崩预报啦，看那个地形啦，然后看天气啦，决定那个你要不要出去。所以如果你的判断失误的话，如果你或者是你滑下来的时候触发了一些雪崩危险的话，这个危险性也是挺大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越美的景色想要看到，其实就要付出相应的，不能说是代价吧，但是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
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吧。
对，而且这种经验应该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跟不断的攀登的过程当中学习到的。
对，今年呢，就是除了在雪场滑了很多，我还就是跟着一帮朋友，就是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在西雅图附近就是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经验。因为我们基本上从雪季结束，也就是所有人眼里的雪季结束，就是雪场关了之后，每周都会在周围找一个山，然后带着雪板，集结一帮朋友爬山雪山，然后看看风景，喝喝酒，吃个肉，然后再滑下来。对，然后就积累了一些对不同的地形怎么去掌握那个方向，向上爬的方向。因为很多时候那些夏天有很明显的上爬的路线，但是到了冬天它就都被雪覆盖了嘛。你就这个时候找路就成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可以通过不断的锻炼，
不断练习掌握这个相对来说就熟练这个技能的，对吗？
对，而且这是一个有时候会关系到你的安全性命的一个技能，它你不可以小看它。因为很多人出事，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出事，就是因为走错路了，然后找不到路了，然后他要么就迷路了，要么迷路就很危险。因为如果你叫不到救援的话，迷路的话就可能就你带的食物不够，然后带的衣服也不够，如果突然
很冷，
对，然后山里的天气就变得又特别的快嘛，然后如果突然下来暴雪，然后降了温，你就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而冷死的。就是冬天迷路是很危险的，所以
要开始尝试这个登山滑雪这项运动之前，其实还是要建议听众朋友们要在掌握了足够的技能之后，跟着靠谱的人一起开始发展这个爱好会比较好。
对，
那你们这趟智利之行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我们是就是今年的那个劳动节之前的那一周，因为劳动节有假嘛，然后劳动节前一周就是8月底的时候出发的，然后劳动节那天回来。选择这个时间呢，其实有几个考虑，一个是那边还是冬天嘛，所以雪质雪量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去滑野雪的，不是在雪场里面滑。然后刚刚提到了那个雪崩风险，8月底在智利来说相当于这边的3月吧，就像是晚冬初春那样，这个时候户外的那个雪崩风险会比较低。对，
所以9月份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对，8月底到9月，可能8月中旬就差不多了吧，就是9月可能就会雪就会稍微少一点了。9月初，
那你们这趟大概是经历了9天10天的时间，对吧？那是多少人一起出行的呢？
我们一共有4个人。
哎，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多哎，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活动，特别是你可能在西雅图周边的话，还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但想要飞到南美这样一个国家专门去滑雪的话，其实是不是人还挺难找的？
其实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对。关键是要跟对的那个圈子，因为我们本来是有5个人，然后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签证出了问题。
哦，这个其实旅行当中也挺常见的。
对，
但去智利应该是不需要签证的，对吧？
智利是不需要办特别的签证，但是你还是
需要有有效美签。
对，你要需要有效的美国旅行签证跟或者是有效的加拿大旅行签证，就是一定得是旅行签证。我们在这边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那个工作签证嘛，至少，但是工作签证只是在美国有用，工作有用，你出去旅行是没有用的。
哦，所以要去智利的话，其实要办一个加拿大的旅行签证会比较。
对，
会比较靠谱。
因为基本上所有在西雅图住过的人或者住在这里的人都会有那个加拿大签证嘛，美国旅行签证可能就没有，因为我们都有工作签证。然后就算是你有绿卡的话，你有美国绿卡你也去不了智利，你还是要办，就是最好是要办一个加拿大旅游签证。
这个 tips 非常好，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没有过分的去关注这个签证，持有的美国签证的这个类别会导致你这个智利能不能进行短暂的免签。那么玉婷给我们总结一下，必须要是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的这个旅行签证才可以。所以说想前往这个智利的朋友们，如果不想特殊的办理签证的话，最好是办一个这个工作签的朋友最好是办一个这个加拿大的旅行签为好。那么你们这一趟的这个行程大致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们这一趟其实主要是由我的一个朋友制定的所有的一切，其实也相当于没有行程，因为我们主要是去那边滑雪。滑雪的话主要就是要看那个地方雪好不好，雪好我们就去，雪不好就不去。但是提前订住宿的话是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看天气预报你是不知道那个到了那一天那个雪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天气预报嘛，就是你越接近当天你的那个天气预报越准。所以我们一般就是
当天才制定住宿。
对，
但这样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慌啊？毕竟是到了一个语言不通并且很陌生的国家，然后也我觉得因为它也不是大城市嘛，很多滑雪的地方，那会不会就怕就找不到今天晚上住呢？
不慌，有那个靠谱的朋友就不慌，所以一定要找对的人去，
找对队友、找对队友，对，找对这个 leader， 对吧？
而且我们也我们已经就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如果找不到住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只有四个人，但是我们租了两辆七座的 SUV， 就可以我们是还带了自己的睡垫啊、睡袋啊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做好最坏的打算。以防万一，如果那天当天找不到住的地方，我们就睡车了。
哦，其实这个虽然朋友也是够靠谱的，但是其实还是做了二手准备的。
对，
就是，
朋友靠谱也
得做准备，
也得要你自己靠谱，
也得做准备。哎，其实这个计划就比较好，万一就是比如说那天找不到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 backup 的，就是备份的一个方案来解决的。
对，
那这样子听起来整个行程就靠谱了许多。好，那你们是
很靠谱很多，我们每天只要车里有油想去哪去哪。
哎，那这个加油，既然讲到这个车里有油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租车吧。想首先知道这个智利是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这个开车的国家呢？开车旅行的国家。
智利就是开车旅行相对来说我觉得更接近像国内的情况吧，跟美国是没法比较的，因为美国
毕竟是车轮上的国家嘛。
对，车轮上的国家你租车很方便，然后租到的车都比较新，然后加油站就是也是
遍地
都
是，
而且油价便宜很多，
而且租车的价格其实大部分地方来说也不是很贵。
对，相对来说你以同样的价格租车在美国可以租到很好的车了。我们九天租了差不多9天10天的时间，然后每辆车花了550刀左右。
哦，550刀，那还挺贵的，因为智利的消费水平其实并不高吧。550刀租90天，感觉还是真的相对他们的物价来说，已经真的挺高了。
对，相对其他方面的消费来说，你花在租车，还有油价。还有一点是智利的高速是收费的。
哦，高速要收费，像过路费。
对，所以可能最后算一算我们大部分的花销都是花在路上了，就是衣食住行大部分都是花在行上了。因为玩的我们都是去爬。
那这个500多刀租的这个车你满意吗？
不满意。
哦，这个车还不满意，花了500刀。
这个车，好吧，不能说完全不满意。首先它很宽敞，因为它很大嘛，所以东西、
哦、七座两个人确实挺
对啊，
挺宽敞的。
就是我们东西又多，因为每个人带了两副雪板，然后一堆的装备，因为爬山啊要带背包啊、雪鞋啊，然后还有自己的行李。就如果是其实四个人，如果不考虑睡车的话，你7座其实可以坐的，也可以坐得很舒服了。只是你每次回来之后，你的东西就要稍微整一整，然后这样才比较好。但是因为两个人一辆7座的车，每次下山回来之后，东西就随便晾在车里，然后因为东西每次回来都会湿，然后这样晾开了就比较感觉整个人就很舒服。就是对那个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还就是不满意它很老，很破旧，也不能破旧，就是比较太老了，麦数很多，然后特别是最后一天的时候，幸好是最后一天要还车了，我们一路开回机场的时候，感觉刹车总是有一种不响的声音，
刹车都不灵了吗？那是挺可怕的感觉。
刹车应该还是灵的，只是它有一种不响的声音，让人觉得它随时
非常的恐惧，
随时就是可以歇火了，不干了。
好，在这个租完了车之后，马上要开始我们的旅行了。那到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这趟智利滑雪之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在晚间10:03，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玉婷正在跟我们聊她的这个智利滑雪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已经讲好了这个租车的整个过程。那么想顺便问一句，那这个你们在智利自驾的时候，导航是用的什么呢？
就用的 Google 啊。
在那边就使用起来感受还不错吗？
嗯，对， Google 还是挺好用的在那边。嗯，但是那边信号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都是提前把整个地图全部下载下来，所以我们一直用的就是离线地图。嗯，你把离线地图下载下来之后， Google 用起来就还挺蛮顺手的，然后它也是用英文给你导航，不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这样就克服了很大的困难。
对对。
那么我们这趟这个滑雪之旅马上要开始了，在这个开始之后，想让玉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智利的这个雪场，因为你们千里迢迢这个飞到南美去滑雪嘛，这个智利雪场在你看来大概是什么样子，什么水平？
嗯，其实我们本来目标也没有去雪场滑，我们的目标就是每天都是滑野雪，背着雪板爬上去，然后滑下来。嗯，但是我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是从雪场开始滑的嘛，所以就是还经过还是去了三四个雪场。嗯，就我们去到的那几个雪场来说，我觉得他们普遍来说面积比较小，但是但是它其实可以修得更高更远更大，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滑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就没有资金可以把它修得更好更舒适。然后有两天我们也借助那个缆车，就买了雪票，借助缆车坐到更高的地方开始爬，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体力啊，节省一些时间。但是我的体验就是非常的差，就虽然节省了那一点海拔，那一点爬升，我觉得时间节省了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完全就不值得，因为那个缆车都很慢，然后它又很平，所以你其实爬升借助缆车爬升的距离并没有很高，爬起来也不会费很多时间费很大力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雪场滑雪的人普遍来说就是跟美国比起来要少很多很多很多人，就这是一个好处，就是你如果去你可以忍受得了它的那个慢的缆车的话，你可以滑到很多新鲜的雪，就是
因为滑的人少嘛，没有滑过的，
对，没有很多没有滑过的雪道，而且就算是有很多人在滑雪，他们都是滑道内的雪，所以你可以滑到很多没有人滑过的那些道外的雪，但是它的那些雪道都比较的简单，就那几个我去过的雪场来说，他们的雪道都比较适合新雪者，我觉得，因为都很平很缓。然后对于那些想要寻求刺激的专业选手就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那些雪场。
那这个野雪能满足你们这个寻求刺激追求跟大自然亲密接触这个感受吗？
对，野雪就是你爬到了，我们去到的雪场都是在火山脚下，然后火山上面他们的那个坡度就更陡，然后雪质也相对来说更好，因为海拔高嘛，然后就比较干，然后温度比较低，滑的人也更加的少，基本上我们去到的地方都没几个人，就基本上就只有我们那几个人在滑雪。然后因为它比较陡嘛，所以滑下来就更爽一点。
好的，那大概这个就是智利雪场一些基本设施的一些概况。那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这个像智利滑雪这个雪票一般的价格是在什么区间呢？
智利有两个比较大的雪场是在那个 Icon Pass 跟 Epic Pass 里面，所以如果你有这个 Pass 的话，去这两个雪场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
对，可以免费滑5天，而且这两个雪场是智利最大的两个雪场吧，它的设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但是我本人没去过，因为这两个雪场相对来说靠北，在智利在南半球靠北的话，它就是更加的暖和。然后今年其中一个雪场，我们这次去的4个人大家都有 Icon Pass， 就我们本来是可以去其中的一个雪场的，那个雪场就在圣地亚哥的北边一点点，但是因为今年圣地亚哥是个暖冬，那个雪场它的base 的雪，就是雪场最底下的雪基本上就没有，就是土，你得要爬到三四千的地方，就三四千的地方才开始有雪。所以我们就虽然它很大，然后游客也很多，但是游客基本上就是去那里滑雪的基本上都是游客，不是很少本地人，因为它的雪票相对来说就更贵一点。对，
那它这个雪票价格大概是多少，如果你没有这个 pass 的话？
那个雪场我没有了解过，我们去的那几个雪场，因为我们买过两次雪票嘛，我觉得那种小雪场比较 local 一点的雪场的价格基本上是在30美元到70-80美元这样吧，我们去那几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好，那么但是因为智利可能吃住会比较便宜一些，对吧？
对，像不过也要看你吃什么吧。我们很多时候在赶路，然后我们赶路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美国不是美国，中国高速公路旁边不是有那种休息站嘛，你可以加油啊，去个洗手间啊，休息一下，买点吃喝什么的。那个智利跟中国那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就挺像的，我们那个收费站有那种比较稍微价廉质量又挺好的食物，
价廉物美型的食物。
对，就那种的话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然后其他的跟美国比起来也是消费来说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的，但是跟国内比起来还是要高，
还是要贵一些。
对
吧？那么其实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们之所以没有订住宿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滑雪这个受当地的天气跟当日的这个雪况影响非常大。我们也知道在北美这边滑雪，每个雪场包括这个当地你们会查这个天气预报来看第二天哎雪好不好，有没有新雪。那智利是不是也有相关的配套设施呢？
智利的相关的设施可以说几乎没有。
哦，几乎没有。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的那个很专业的朋友就很重要了，就派上了用场。他自己呢因为去过智利两次了，所以他有相对来说有比我们多得多的经验，然后他有他在美国也喜欢玩类似的运动，所以他有三个他信得过的天气预报的做天气预报的网站，然后他就每天看这个网站三个网站上的那个天气预报，然后通过交叉
分析
参考，对，然后再想就觉得大概哪个地方的雪况降雪量比较多，天气温度比较低，然后比较适合我们去搞登山滑雪。
哦，所以这个就已经你们已经是没有官方的一些资源，就是纯靠自己做一些数据分析来得到这个。
对，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每个雪场还是有他自己的天气预报，就比如说降雪量啊，然后温度什么的，但是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就很基本，而且一般预测的，据我的那个专业的朋友来说他说那个天气预报一般不是很准，而且
天气预报还不准。
对，那个天气预报一般不准，因为他们做这项运动的人少嘛，所以就没有很多人花太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
来研究这件事情。
对真的是你要先搞好了温饱，你才有那个精力闲情逸致想要去搞其他的东西。在美国大家跟智利的人民生活比起来真的是要太
安逸
太多了。对，
更好一些。
对，然后这做这项运动的人也多嘛，然后就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在智利也是完全没有雪崩预报的，所以冬天的时候，正值冬天的时候去那边搞登山滑雪滑野雪这项运动，就对我朋友来说他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正是需要你们这样的开拓者去那边多玩玩多看看，然后给北美的小伙伴们来汇报汇报，你们分享分享你们的经历，这样其实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肯定是有的，但是很多人其实是缺乏一个这样的敲门砖或者是一个领路人来带他们走进这样智利滑雪的一个过程。那么很开心你们来了并且能分享你们的经历，那么其实想问问你们这一行大概去 了哪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还蛮好玩的故事？
我们这次去了6个地方，一共在路上7天，然后有一天中间有一天是休息，因为那天不管是哪天气预报都说下雨下雨，然后我们就休息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去了我们在第一天和第二天是待在同一个地方，那个雪场叫 Lonkime，然后山脚下有一个小雪场，我们就从雪场开始爬，爬上到雪场最高的地方，然后第一天我们就爬到最高的地方就下来就滑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往上爬，我们爬到了顶，因为那天天气特别好，然后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特别开心，就觉得哇，第二天就登了一个顶，爬上了一个火山，就觉得对接下来的旅行都充满了
希望，
就对充满了希望，就觉得接下来每天可以登一个顶。结果接下来的
每一天都没有登上顶，
都没有登上顶。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玉婷私下里也是有一些联系的。玉婷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登山界的大神，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他登不了的顶，就很想问问为什么这一连串接下来都没有登上顶。
前面不是说到他们没有天气预报嘛，天气预报还做得不好。然后，我的就是我觉得我这次去智利滑雪这一趟最大的感触就是出去滑野雪，特别是在这种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滑野雪，真的是3分靠自己的努力，7分看天气。
看天气，看老天赏不赏这个脸，对吗？
然后剩下的90分全部要看你的运气。
为什么这个原来这个不是满分10分制的，这满分是100分制的。
对，
那这90分的运气是在哪里呢？
90分运气就是看你人品了，可能我们那次其中一个人的人品不太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有反正6天，我们一共在外面7天，6天全部都是大风，就是
风，
对，就是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大风吹你真的是就瞬间都可以把你吹回北美洲了。我们每天早上出去爬山的时候都信心满满，就觉得今天肯定要登顶了嘛，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看了天气的嘛，但是也当天早上是没办法看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头一天结束了之后开到有信号的地方可以查天气，查第二天的天气，但是我们当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一般那个地方是没有信号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当天再查那个天气预报。结果呢每次当天的天气预报都变卦了，
就其实在这个深山里面真的是天气变幻莫测。那么在晚间10点16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些多变的天气到底给我们的爬山带来了哪些难度呢？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我是叶子。今天我们在聊这个人在旅途节目，在聊的就是智利滑雪。智利滑雪相对来说小众，所以特别感谢今天嘉宾玉婷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聊她的这段有趣的经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叫做在智利滑雪其实是三分靠技术，对吗？七分靠天气，还有十分全靠这个运气跟人品了。那你们这一路的运气人品，就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吧。
这次的人品有点一言难尽，欲哭无泪啊。我们前面不是说到，我们每次出去都遇到了超大的风嘛，然后在山里面爬山，特别是没有树木遮挡的地方爬山，是有很大的风，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雪，我们的要穿着雪板走上去，所以相当于说你是要靠通过，就是那雪板有一张皮贴在雪板底下，然后通过它的摩擦力，然后把你带上坡。但是呢，如果风，我们去的时候风很大，把那个雪刮跑了，所有的雪坡就变成了冰坡，就很滑，然后走起来就很吃力。然后我们期间就因为风大，越往上风越大，你就更加的整个人暴露在风里，然后同时想象一下你在爬很陡的地方需要把雪板背在身上，然后雪板受风，然后整个人你就觉得你在背着一个帆在迎风往上爬。
而这种经历是不是在西雅图这种地方其实很难遇到？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大的风，对吗？
嗯，其实有些地方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的选嘛，就是你看天气预报说那天风大， OK， 那我就不去，在家葛优躺，或者去看一看，找一下周围风不大的地方。而且你早上起来随时可以查天气预报说风大，那你就不去，或者是换一个地方。
主要是这天气预报挺准。
对，这边的天气预报准，然后你又随时可以查，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可以换地方，是吧？但是在那个在智利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头一天晚上就到达第二天想要去的地方，那个时候早上起来
已经没有的选择了。
对，就算你有那个天气预报比较准的天气预报可以查，你也没办法去换了。我们又不想那一趟 trip 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每天就算遇到了很大的风，我们一开始还是
逆风前行。
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爬，因为想想花了那么多机票飞过来，那想不了
无论如何
受个罪吧，
无论如何也得多看一看。那么除了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人品欠佳的这个未能登顶之外，我相信这一路上你们也是看了不少的美景的。
对，我们最后一天还有那一天登顶的时候，都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安第斯山脉中爬山嘛，然后我们爬到高的地方，海拔都比较高，周围的景色都很宽阔。尤其是最后一天我们去到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在雪场里面，是完完全全单纯的户外的野雪。然后那个地方在智利跟阿根廷交界的地方，
哦，已经到边境了。
对，已经到快到边境了。然后那个海拔很高，因为你看地图，你就可以发现智利跟阿根廷就是被那个安第斯山脉分开的嘛。然后中间点的那个地方，两个国家国界线的地方是海拔在安第斯山脉中算是高的地方，所以我们车开到那里的时候，在停车的地方就在路边，都没有停车场，我们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就可以开始爬。然后停车的地方就已经在海拔2000多米，接近快接近2500米的地方了，所以它海拔就已经开始很高了。然后我们到的那一片地方，它是一个大的火山湖圈，就有一个中间有个超级超级大的火山湖，特别美。然后周围全部是围绕着的火山，然后火山就是都覆盖着皑皑白雪。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刚好快日出了，我们开始爬的时候，爬到一半的山坡的时候，粉红色的日出就出来了，在那个湖面上发出粉红色的光，然后远处的那个雪山在那个朝霞的照射下就是 顶尖是一层粉红色，然后下面一层橙色，然后再下面白色，然后再往下是那个山的那个黑色的山体，然后周围就是一望无垠，全部是这样的景色，就整个人就感觉是被震撼了的那种。
在你的描述下，我好像依稀是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勾画出这样一个绝美的这个场景。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日出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一趟还是挺值的？
对，特别是这是最后一天，是我们上飞机之前，我们想要在9月1号嘛，想要在9月份也滑个雪。嗯，这样算起来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每个月都有在滑雪了，所以9月份就想，好，那我就随便找一个离机场比较近的地方，搞个短一点的滑个雪。结果没想到，就是没有抱太大的期望，结果那个地方那么美，而且那个雪特别好，因为而且那个地方基本上没人，我们一整天没有遇到一辆车，没有遇到一辆人。
都是你想滑的这种粉的新雪是吗？就没有人滑过的。
对，那个上面的雪都是新雪，没有人滑过的痕迹，然后那个景色又特别的美，就整个人被震撼掉了，就那一天就觉得，哦，这个才是我想象中就是
智利滑雪的样子。
对，一直期待中，整个自从开始了这个 trip 之后，就计划这个的时候，就整个人每天都很兴奋，就然后到那一天终于看到了自己一直期待中想象中在安第斯山脉滑雪的那种景象。
对你们这个团里大部分来讲，大家也是第一次飞到南半球滑雪吧？
没有，我们是两个人，其中有两个人他们已经连续，这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去智利滑雪
了。那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非常有魅力，才能这吸引大神们一次一次的前往。可能每一次旅行当中留一点缺憾，那么就为了下一次再多去看一看吧。我相信今后有机会你肯定会再次踏上这个智利的土地去再滑一滑。那么除了这个滑雪登山滑雪这一块之外，其实这也是一趟旅程嘛，那有没有在旅程中比如说跟当地人有一些交流，或者在旅程中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呢？
我就问过我的那个大神朋友，就是那个组织这趟 trip 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一年一年又想要回去智利。他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智利的人民特别的热情淳朴善良，然后这也是我这趟旅程的其中一个感受。不管我去哪个地方，当地的人就算我们语言不通，他们对你都特别的热情，然后就很热心的帮助你。有其第一天我们到达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德国大叔经营的一个小酒店类型的地方，然后他跟我们说，他当时也是第一次从欧洲来到智利之后，他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这里边的民风太淳朴了，然后他就决定留下来了。然后这个大叔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特别的有充沛的精力，然后很热心，然后他在网上的各种订酒店的地方，他的那个评价都是5星，就是满分那种。然后他本人就是特别的热心，然后他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就是不仅仅是帮你，就觉得他很有
他也是从一个旅行者变成了一个本地人，我觉得他是更能体会那种旅行者的心态的，是吗？
对，他特别知道作为一个外地的人，不懂当地的风情的人需要给你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他做菜做得特别好吃。
哦，就是我也觉得正是有这样生活情调的人，他才会因为喜欢一个地方而留在那里，我觉得。
对，
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那么当然这种非常美好的经历会让你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就是民风淳朴，大家热情好客，但旅行当中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小意外，或者说比较糟心的事情。不知道你们这一趟除了这个略见不好的人品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们其中一个比较糟心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在爬山的途中雪板掉了，因为雪那个坡很滑嘛，因为风很大，把粉雪给吹跑了，我们基本上在爬冰坡。然后他的雪板丢了之后，我们就想下山给他找，然后我们找了很久。那一天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原因，我们没有登顶成功。 但是没有登顶成功也就算了，他的学霸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所以这也算是旅途中的一个小意外吧。
哦，就丢了一块雪板，其实等于
对，丢了一块雪板，就相当于他那整副雪板都没办法用了。嗯，对。但是我们旅途中还是遇到了比较暖心的故事啦，就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差点就要睡车了，我们到了一个雪场之后，想要住在那里，然后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他们英语说的还不好，我们西班牙语说的也不好，所以双方交流起来都还是很困难的。然后他们就艰难的告诉我们，他们的房间全部都租出去了，就没有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睡车，我们都没有跟他们提什么，就要求他们有什么额外的地方给我们住，他们是主动跟我们提，他说我们有一个空的房间可以让你们住，然后我们后来说我们可以给他钱，但是他们就是坚决的不要钱，
坚决不收，
对，坚决不收。然后就特别的热心，还因为他们房间是没有暖气的嘛，所以他们一开始才是比较犹豫说要不要给我们住。然后后来其中有一个雪场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出一个那种电热风扇，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吹，把房间可以吹得稍微暖和一点，
稍微暖和一点，
对。
我
就特别的热心，就觉得他们
就特别是你接受到这个陌生人的这种帮助或者馈赠的时候，其实你是额外就觉得哎，这个世界挺美好的。而特别是在你遭遇了一些不太好的经历之后，然后有这样的人来，从真的你会感觉他从心底来关心你、关切你，还是就是会让你觉得想要再回到这个地方。
对，每天被风袭击之后，感觉就是整个人都失去了希望。下山之后遇到的那些很热心的人、善良的人，就突然又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爱，
就
觉得
想着
还想要再回来。
对，那总的来说，你觉得智利滑雪是你会推荐的吗？
我觉得要看人吧。如果是只是一般的滑雪爱好者，我想要去体验雪场的话，我觉得智利并不是特别适合，因为它只有那两个雪场可能比较适合游客，但是那两个雪场呢人又会特别多。然后除了其他的雪场，前面也提到它的那个缆车设施什么的，一般设施都不太好，然后滑起来也不会特别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登山滑雪爱好者的话，我觉得智利是一个非常棒的目的地，但前提是你要带一个有七分看天气能力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带一个有90分好运气的朋友跟你一起，
就要带一条锦鲤一起去。
对，带一个锦鲤，
带一条锦鲤一起去。真的，其实因为智利其实是被誉为这个户外者的天堂的。
我个人觉得是吧，因为智利冬这边的冬天，那边的冬天，这边的夏天可以去滑雪，然后等到了下图冬天，你也知道下图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阴雨绵绵又不能滑雪，没就是户外也没办法干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说能不能去智利去走一走那个 Patagonia， 去那边的那个徒步也是很有名，
非常有名，
风景也特别的美。对
对，那除了这个 Patagonia 之外，你的就是近几年还有其他的想要特别想要去跟户外相关的活动的吗？不仅仅在于滑雪，因为你其实刚刚讲到无论是滑雪、爬山、这个登山徒步、滑雪还有攀岩都是你非常感兴趣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去欧洲跟朋友去登山滑雪，但是这个又是滑雪了，然后去欧洲然后签证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我还有一个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去 Belize 的潜水。
哦，潜水也是户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对，而且我本人是怕水的嘛，我之前想要萌生这个想法，也是想要战胜自己怕水的这个弱点。然后等到我学潜水的时候，我发现在水里面游的时候，特别是在沉到水里面之后，那种感觉很奇妙，特别是当你可以浮在水面然后自由游动，感觉自己跟水是融为一体的时候，自己成为环境中的一份子的时候，然后周围又比较安静，因为你听到了就只是水的声音，我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那片刻的宁静，对吗？
对，特别是就是你可以浮在那里，然后 不弄出很大的动向，就静静的看周围的那些鱼啊什么的，
对，享受这一刻水下自然带来的一种很宁静的感受。其实从玉婷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个户外者的特质吧，就是他刚刚讲到，哎，有这个想法，有那个想法，有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还有越是害怕什么，越是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迎接这样的挑战。其实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认识的户外的朋友都有的一种信念，就是什么越难，什么越怕，那什么我们越来挑战。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有类似的想法呢？
有，有时候就想要跟自己过不去。就觉得不想做那种简单的事情，
什么虐什么来。
对，就是我们就都跟有一些朋友都互相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自虐症患者嘛，就每次出去就是虐的才想要去做，不虐的太轻松的不去做。
但我其实觉得这样也会对你的人生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而且越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陪你一起走过那些靠谱的朋友，真的是会让你觉得一辈子珍惜的一些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靠谱的朋友。
对，而且就是觉得愿意跟自己做这些很虐的事情需要很大意志力的事情的朋友，你就会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层面上来说是很坚强的人，不仅仅是身体上是很强壮的人，他精神上也是很富足很坚强的人，
而且他们信念上也相互大家能够给予帮助，
对，
然后能相互支持，这个也非常重要。这总的来说算是一种生死之交了，讲的夸张一点。
真的是因为我户外有过一两次很惊险的经历，就真的有那种我们真的就是经历过生死，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
那就是要愈发的珍惜了。去智利滑雪抵达地球的另一端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智利也许就是反季节滑雪里面最好的一个粉雪目的地了，因为南美的屋脊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带来了就是两三倍于我们这边北美可能有一些雪场的优质降雪，而且这里的雪质是类似于这个犹他的干粉雪，而且瞬间的雪量又类似于北海道。其实智利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滑雪目的地，虽然这一趟可能是会有一点遗憾，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从玉婷的故事里面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很多人可能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夏天也可以滑雪，或者很多人其实对智利滑雪已经向往已久却没有途径了解。那么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给你打开了一扇小窗，那么你就推开这个窗走进屋子里去看一看吧，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能在智利的雪场与你相见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在晚间跟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晚安，我们下周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